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，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，一样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。吴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老师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话题跟我们分享呢？
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在天文上非常有贡献的一个女士啊，
嗯，
这个人我们给她一个尊称，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之母
哦，
叫做兰西·葛雷斯·罗曼。
嗯，
啊，因为她是南方人，所以那有时候大家都叫她兰西·葛雷斯啊，
哈，嗯，
倒比较少叫她罗曼啊，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。在近代天文有非常重大贡献的人，尤其是哈勃太空望远镜。
嗯，
那我们先回顾一下美国太空总署为什么要发射哈勃太空望远镜。因为在1946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美国有个天文学家叫莱曼·斯皮泽，他发表一篇论文，他在文中提到说，如果把望远镜打到地球的上面，就外太空，
嗯，
做观测的话，它有很多的优势，其中有两个最明显的优势。第一个，不会受到大气干扰，所以它的解析度会更好，不会有一些大气闪动扰动的影响啊。
嗯，
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在太空中观测的望远镜呢，可以观测到在地面上望远镜观测不到的波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地球有三层保护罩，保护着地球的生命。
对，
第一层大家都很熟悉，叫做磁层，
嗯，
啊，磁层，也就地球最外面那一层保护层啊。当一些高能量的粒子吹向地球的时候，我们的磁场会在离地表大概地球半径10倍远的地方啊。
嗯，
以前我们要谈过嘛，哈，啊。
对，
然后会形成一个磁层，挡住这些高能粒子的冲击地球。
嗯，
啊，这是磁层的作用，有一层啊，所以有一些高能粒子，像射线，像一些比较强的射线，大部分都会被挡在外面啊，在地表上的望远镜就没办法观测。
嗯，
磁层的下面有一层叫做电离层，那电离层会挡住来自宇宙中的短波的辐射，所以在电离层过滤完了以后，地面上望远镜一样看不到。最下面一层叫大气层，
嗯，
大概离地表10到50公里左右就平流层嘛，哈，那平流层那一层的中间啊，有一个高度大概20到25公里左右啊，密度最浓的这里有一层臭氧层，它会把紫外线大概吸收的差不多了嘛，
嗯，
你在地面上观测的望远镜啊，紫外线是没有办法观测到的，
嗯，
而且地球的大气层里面还有一些灰尘，还有一些水，有二氧化碳。也会吸收红外线，所以你在地面上观测就会受到很多限制。
嗯，
磁场、电离层还有大气层，大概开两个孔给你观测，一个可见光，一个某一个波段的无线电波。所以当时 Speeder 就建议啊，可以考虑把望远镜打到外太空，那就可以移除掉这些干扰。
嗯，
那时候大家就觉得，哇，他这一篇论文呢，讲述的非常有道理。所以1962年。美国国家科学院就建议把太空望远镜作为发展太空计划的一部分。
嗯，
1965年，我这速度也算蛮快的，2年多以后，1965年，斯皮泽就被任命为委员会里面的主任委员，目的就要开始建造太空望远镜。那当然就是从第一架太空望远镜开始建造。1966年，那美国太空总署终于第一个轨道型的天文台任务啊，开始要送上去，我们把它简称为 OAO， 轨道天文台任务啊，
嗯
，O 叫做 orbital， 那 A 就是 astronomic， 啊，另外一个 O 就是 observatory，
嗯，
所以就简称为 OAO。那当时1966年的时候，这个 OAO 任务要进行的时候啊，过了3天以后，它的电池居然不能运作。所以这个计划后来就停止了。
嗯，
停止以后，那当然就开始修正嘛，啊，美国太空总署他们就开始修正。第二个 OAO 就在1968年到1972年要进行。那1968年的时候，美国太空总署就确定这个第二个 OAO 的望远镜，啊，口径要3公尺，当时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大型太空望远镜。 我们给它个简称叫做 LST、嗯、L 就 Large 嘛，大的嘛哈 Space Telescope 大型太空望远镜，他们准备在1979年发射，但是啊，那时候在预算上还有一些争执啊，这个预算一直要到1978年才下来，而且只拨了3600万美金。
嗯，
但那个年代可能币值会比较高一点了哈。不过讲真的，现在像韦伯太空望远镜一用就是100亿美金，对，那只有3600万美金呢哈，因为实在是经费太少，你知道，口径就改为本来三公尺，口径三公尺，改为2.4公尺。但是1979年发射已经来不及的嘛，
嗯，
所以就延后四年，1983年发射，后来就一直延嘛，在1980年的时候，美国太空总署就确定把 LST 大型太空望远镜改为哈勃太空望远镜，
嗯，
那发射日期本来1983年也往后延，延到1990年的4月24日啦，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就是1990年4月20号发射，
对，
然后终于发射上去。那因为这个发射整个构想都来自于莱曼斯比泽，所以在1979年到1998年之间担任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叫做爱德华·韦勒，他说我们应该把莱曼斯比泽称为哈勃太空望远镜之父，虽然整个参与过程啊没有实际上去运作，但是整个构想是他出来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尊称，他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之父。
嗯，
当然，哈勃太空望远镜在1990年4月24号发射以后，接下来美国太空总署又陆续发射了3把太空望远镜，第一把就是康普顿伽马射线天文台，
嗯，
第二把就是钱佐拉 X 射线望远镜，第三把就是史毕泽太空望远镜。当然这一把就是用 Spitzer 的名字来命名的，
嗯，
就我们就可以知道 Lyman Spitzer 在整个现在的太空的发展哦，真的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贡献非常的卓著啊。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之母？这个人他就实际运作了，就是南希·葛雷斯·罗曼。韦勒说我们应该把南希·葛雷斯·罗曼给他一个尊称，因为哈勃太空望远镜实际上能够送上去，整个能够运作是他的功劳，
嗯，
所以南希·格雷斯·罗曼我们给他一个尊敬的名称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之母，
嗯，
那这个人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天文学家，也是一个教育家，因为啊他推广天文不遗余力啊，
嗯，
他1925年5月16号他在美国的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诞生，纳什维尔大家应该有点熟嘛，它好像是乡村音乐的圣地，就是这个地方
Nashville 对不对？
Nashville 对，
嗯，
那我们就翻成纳什维尔，啊，
嗯嗯，
那这个名字，啊，是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阵亡的一个将军叫做弗朗西斯纳什来命名。那纳什维尔他是田纳西州的首府，啊，南希·格雷斯·罗曼他就在这个地方诞生了，啊，他的爸爸是一个地球物理学家，他的妈妈是一个音乐家，不过从所有的资料看出来他的妈妈好像非常博学，真的，
嗯，
因为啊，南希·格雷斯受他妈妈的影响，那南希·格雷斯是他们，父母两个的唯一小朋友，
嗯，
那小时候啊，他妈妈很喜欢带着他走很长的路散步，带着南希·格雷斯散步的时候不是说，一直就这样走看着风景啊，那闲聊，不是，他妈妈会教他认花花草草还有树上的鸟，
哦，
你看他妈多厉害，
嗯，
音乐家，欸，
嗯，
会教他认一些植物啊树木啊花花草草还有认识树上的鸟啊，更厉害的他妈妈晚上会带他认星星，
嗯，
你看这个妈妈有多厉害，真的，呵呵，根本就是除了音乐家以外根本是通才，你知道，
嗯，
所以南希·格雷斯他喜欢上天文完全受到他妈妈影响，
嗯，
那因为啊，他父亲工作的关系啊，会到处搬家，有一次就搬到了密西根州北部的一个地方叫做霍顿，因为霍顿啊，它的纬度是北纬大概47度左右，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极光， 他妈妈就带他看极光，哇，真的很幸福啊！
哇，好棒哦！
由于他妈妈的带领，他居然喜欢上天文，而且很喜欢看星星。南希·格雷斯他在五年级，大概十岁的时候啊，他就成立一个天文社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厉害，
嗯，
而且啊，一个礼拜啊，会选一个晚上哦，带着其他的社员哦，一起看星星，教他们看星星。
哇，
那当时哈，在那个年代里面哦。美国种族歧视很严重，那女孩子的地位也是很低下，因为南希·格雷斯很喜欢星星，一定念理工嘛，对不对？她十二岁的时候，南希·格雷斯十二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，她要走天文这条路。她的妈妈跟爸爸没有支持，也没有反对。
嗯，
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她看到她小朋友这么优秀，应该是要走天文这条路，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啦。女孩子读理工根本就是大家就认为不可思议啊，她爸爸不敢反对也不敢支持啊，就让她自然的发展，
保中立态度，
没办法，就只好这样子啊。
嗯，
那南希·格雷斯她在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去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她就跟她的导师要求，她说啊，我的拉丁文啊，我自己念就好了，我可不可以改上代数课程？哇，当时那导师非常不以为然啊，你是女孩子念什么代数，拉丁文好好学一学。那他的导师啊，看在眼里啊，很头痛，但是也顺着他没办法。1942年，南希·格雷斯他高中毕业，这一年刚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呢、啊，打得正酣的时候。
嗯，
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1939到1945嘛，那时候时局动荡不安哦，交通非常不方便。那南希·格雷斯他要选择一个交通方便，然后。重要的是有不错天文系所的学校去读他的大学，后来他就挑了一所叫做斯沃斯莫学院，因为这个学院里面有一个天文台，然后那个天文系主任讲真的也是很不错。斯沃斯莫学院其实它是个私人的一个学院、啊、它成立1864年，就在那个宾州费城西部大概18公里的地方。那当时这个学院有一个女院长，那个学院是一个女院长，那女院长哦，非常反对女孩子就读科学和工程，就这样、嗯、因为那个年代就长这样子，非常反对。但是啊，南希·格雷斯他坚持我就是要读天文系，这个人也是很倔强，他说我就是要读天文系，就这样子。那那个女院长没办法，那就让他去读。那进到天文系所以后啊，那个天文系的主任啊是彼得·范德坎普。那这个坎普他是个荷兰的天文学家，一生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美国。那1937年到1972年、啊、就是斯沃斯莫学院里面的天文学教授。那个学院里面有一个天文台叫做斯普劳尔天文台，他后来担任了天文台的台长。在那个年代，坎普在天文界里面算是还蛮有名气的，就是非常不喜欢女孩子读天文系所，所以对他非常不友善。所以你看哦，南希·格雷斯哦，他在求学的这个过程里面呢、啊，真的一波三折了，但是他还是坚持。
嗯，
他后来在1946年的时候，他大学毕业，他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就跑到芝加哥大学进行研究。啊，为什么他跑去芝加哥大学？因为芝加哥大学里面哦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文台，叫做叶凯氏天文台。
哦，
那这个叶凯氏天文台除了很有名以外，它那边有一把非常大的，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把折射式望远镜，口径大概有1公尺。其实叶凯氏天文台、啊、它本身还有个名字，叫做耶基斯天文台。
嗯，
那这个叶凯氏天文台或是耶基斯天文台，它是附属在芝加哥大学里面。那为什么叫做耶基斯天文台？因为1897年的时候，有个大企业家。叫做查尔斯·叶基斯，他赞助，那赞助以后，后来就委托天文学家乔治·海尔就把它成立了。
嗯，
那里面有一把口径非常大的折射望远镜，就1公尺，大概极限就1公尺吧。因为哈、哦、玻璃哈、哦，你口径做到1公尺以后啊，它那个中心点啊很容易塌陷，那个玻璃太大，就整个做不起来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镜筒啊，主镜筒啊。那么重的，因为玻璃密度也是很大啊，做那么多望远镜摆在那个镜筒前面，折射式一定镜筒摆前面的、啊、
很重，
对，很重，嗯、主镜筒会歪掉。
哦，
那这个海尔就创立了这个叶凯氏天文台。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啊， 有一把望远镜，就美国第一把大型的望远镜，1904年的时候，在美国的威尔逊山成立了一个天文台，我们叫威尔逊山天文台，当时是美国第一把最大望远镜，口径 2.54 公尺。1928年又在帕罗马山成立一个帕罗马山天文台，那这个帕罗马山天文台在1948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把很大的望远镜，等于是威尔逊山天文台望远镜口径的两倍， 5.04 公尺，很大的望远镜啊，全部都是反射式望远镜，又做不了那么大的折射望远镜啊。那1969年哦，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帕罗马山天文台他们就合并，那合并以后啊，就把这两个合并的天文台叫做海尔天文台，所以就知道海尔当时候在天文界的他的威望啊，实在是有非常重大的贡献。那当时候南希格雷斯啊，就知道芝加哥大学啊，这个叶凯斯天文台里面啊，常常有这些天文界的大咖这边出现啊。里面有一些什么重要天文学在那边出入，你知道吗？像天文学家巴纳德就常在那边出入。巴纳德是1857年诞生，他在1923年过世啊。那这个人啊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1916年的时候，在蛇夫座看到了蛇夫座的第二颗亮星。蛇夫座大家应该很熟嘛，夏季星座。天蝎座往头顶看，就看到一个蛇夫，然后他一手抓着巨蛇的头，一手抓着巨蛇的尾巴，把整个巨蛇分成两个星座，就这样子，就巨蛇头一个星座，巨蛇尾一个星座，整个蛇夫座就把巨蛇的身体含刮在蛇夫座里。蛇夫座是一个很大的星座啊，蛇夫座的第二亮星，我们叫蛇夫座贝塔星，这一颗是一颗红矮星，离地球大概光要走六年，就是距离我们大概六光年，那他就去观察它，就观测它，结果啊，他就发现这一颗它的移动速度，对太阳的移动速度啊，居然 10.3 角米，它的移动的角度啊，是所有现在已知恒星里面移动角度最大的。那它当然我们眼睛看不到啊。它的星等，视星等是 9.51 等，它真的很厉害。所以现在这一颗星星，我们叫做巴纳德之星，所以巴纳德就常常在叶凯斯天文台里面了，进进出出。那当然还有一个人，就是哈勃，哈勃也在这边进进出出。哈勃1889年，但是1953年过世嘛，哈勃也常在这边进进出出。还有一个人叫钱卓拉，钱卓拉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嘛，就钱卓拉极限嘛，
对，
就是一个星体演变成白矮星以后，这个星体的质量不能超过太阳质量的 1.40 倍。如果超过 1.40 倍以后，就会他说变成中子星，我们就把 1.44 倍的太阳质量这个极限啊，把它给个名称叫做钱卓拉极限。钱卓拉他是印裔人，先跑到英国去，后来跑到美国去，1953年以后他就归为美国人钱卓拉。那1946年南希格雷斯大学毕业，就跑到芝加哥大学去嘛，攻读博士学位。1949年他就得到博士学位，他后来就还是决定留在芝加哥大学。本来他的愿望是想看能不能在芝加哥大学里面做一些研究啊，然后当芝加哥大学里面的天文系的教授。不过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他得不到应得的待遇。因为那时候女孩子读理工的就是地位非常的受不到尊重啊，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后来啊，芝加哥大学的天文系来了一个系主任，就是钱卓拉。钱卓拉本身他是印度人哦，在那个年代里面有种族歧视啊，他应该也受到种族歧视，但是他有更严重的歧视女性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啊，所以当时哦，南希格雷斯啊，在芝加哥大学啊，一改是天文台里面啊，过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。后来在1955年的时候，我是觉得1955年以后啊，南希格雷斯他的命运啊，做了180度的大转变，就在这边开始。因为啊，1955年一起在叶凯斯天文台工作的一个人，杰拉德·彼得·古伯，古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，对不对？
是古伯带的那个古伯吗？
就是海王星的外面啊，有一层，就离我们大概40到50 AU 之间啊，有一层有很多很多的大小小大大小小石块啊，后来我们给他的名称叫古伯带啊，就是那个人
啊，
然后就跟他讲， 说你要不要到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去工作。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，我们给它一个简称叫做 NRL。然后当时南希格雷斯他就说哇，就是好啊，就请他帮他介绍。古伯就介绍他到 NRL。到 NRL 以后啊，那当时 NRL 刚好在发展一种新的观测方式，无线电观测。而且接着1956年南希格雷斯又得来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苏联啊，那时候美国跟苏联刚好在冷战，就苏联居然邀请他到苏联去做演讲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就整个在天文的生涯里面啊，就等于是大放异彩，而且、啊、走上非常平坦的道路啊，然后就在天文界发光发亮。
所以他真的有去苏联演讲哦，还是只是受邀？
去苏联演讲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真的苏联演讲。那这苏联演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再来分享。他自从从苏联回来以后啊，整个职业的生涯就非常的不一样。而且对现代天文学的贡献啊，有非常重大的贡献。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才能如期的发射到太空去。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分享。
好，那今天介绍了南希格雷斯的故事哦，其实也同时聊到了几位在他那个时代一些优秀的天文学家，对于现代的太空科技都有非常大的影响。那我看了一些关于南希格雷斯的照片啊，其实也感受到，哎，他在工作当中啊，
是
那种笑容哦，真的是出自于内心的一种热忱跟开心，哎，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天文的一个热爱哦。
对，
尽管呢，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不是非常的顺利，不过还是一直坚持下来走自己的路，然后有了后来的成果哦。但是故事很长啦，所以我们下次再继续聊哦。今天呢，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大家。